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狗狗一直打喷嚏是感冒了吗？猫咪一直不吃饭是抑郁了吗？欢迎收听 SBS 电台萌宠乐园，宠物健康专家在线和你一起关注萌宠宝贝的成长。萌宠乐园热线电话1300-799-32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萌宠乐园听众热线的节目啊。宠物呢是常常被视为我们的好朋友啊，在生活中也能为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和陪伴。但是呢，当宠物的主人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呢，宠物的去留啊可能就会成为家中争论的这个焦点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宠物医生钟嘉环。我们要聊一聊呢，在这个宠物的主人怀孕之后，那饲养宠物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啊，包括在宝宝出生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让宝宝和宠物和谐共处。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 1300-799-323，也欢迎您就任何和宠物相关的话题拨打电话参与讨论。钟医生你好。
你好。
哎，周医生你好。我们知道这个在疫情期间哈，怀孕的这个妈妈是比较的多，而且那个出生的宝宝也是比较的多哈。那在这个主人怀孕之后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对，基本上就是先从一些传染病吧，因为都有一些病是可以从宠物可以传到人身上的。那当然在普通的时候，就是没有怀孕的时候，免疫系统是在普通的正常的时间，他们通常可能有时候是没有症状或症状非常轻，可是有时候在怀孕的时候要注意一些比较特别的传染病会从传到人到狗猫动物啊宠物到人身上的。那基本上那不是说那种严重到那种一定要把那个我们的宠物给送走，或者是抛弃它，那个是最不好的，最不要的，不希望你们做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就是来讲一下说，除了有很多方式可以保护好自己，保护好我们的宠物。
所以我们是可以很肯定的跟大家说，就是在主人怀孕的期间是完全可以饲养宠物的，对吧？包括当宝宝出生之后啊。
对，主要是我就是要需要做一些要一些的比较，不是说要很复杂的，是说要做一些调整啊。需要做一些调整。那第一个可能就先从开始讲一些宠物他们传染可以一些比较常见到的或常听到的一些传染病那不过通常跟人啊互相传染的一样，有一些就是大部分想一下是细菌或者是寄生虫啊菌类或者是一些病毒啊都有可能会传染。那只是说最常看到的是最常听到的是说猫咪有一种他们会带一个寄生虫叫那个弓形虫，那个叫英文叫 Toxoplasmosis。那这种寄生虫是通常是在猫里面的。那基本上他们是一种是那个寄生虫。那有时候假如说传到那个没有免疫系统保护的怀孕的主人身上的时候，可能会引起一些非常比较严重的就是出那个像一些。出生的时候
就是宝宝出生之后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啊。
对，然后可能最关键上是对于那个胎儿或是婴儿或在身体里面它会有非常大的危险那第一个，那他们通常的我们先从讲一下他们是怎么在传从身体这样在猫里面传来传去。那第一个就是说他们那些寄生虫啊是通常是在那个没有煮熟的就是说生肉里面或者是猫的粪便或 连土壤里面都有，或者是一些没有洗干净的那种水果青菜里面。
所以是不只是在这个猫咪的身上可能有这种弓形虫，就是在没有煮熟的肉或者是受污染的蔬菜中也会发现这种弓形虫啊。
对，所以不只是说猫咪身上或者之前那个普通的那种常，可能我们觉得常碰到的一些东西可能都会有。那尤其是在煮菜的时候了，那所以基本上猫咪的话，通常是因为他们是吃那个，他们有时候会吃到老鼠，因为老鼠有时候会被感染嘛，他们可能说去在外面抓老鼠的时候，可能会吃到那个有身体里面有那个寄生虫的老鼠，他们吃进去以后就被感染到。那猫的通常猫的症状也可能没有特别大，那只是那除非也是跟人一样，只要猫咪有一些免疫问题的话，他们的症状会比较大一点，就是说那他们通常可能看不出来，所以就是比较小心的地方，说你可能看不出来猫会有感染那个糖受的事情。那是除了猫以外，狗可能也会感染到，可是那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通常那个猫咪感染以后，它可能会在排出甚至在那个从粪便排出来，可能会排到16个礼拜左右，所以就是它会蛮长的，所以就是要注意的那一点。那当然你猫咪是往室外走的，室外的猫咪的话，那通常会有比较多可能性会感染到，因为他们可能会去抓老鼠或去别的动物。所以现在就是想一下，像这种要调他们的生态的话，所以可以做一些调整，做怎么去保护，去要不会去感染到这个疾病。
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啊，钟医生，就是怎么把这个猫咪让它训练的比较喜欢在家里待啊，因为有一些地方其实已经有这个宵禁的这个命令了，就是晚上不可以让猫咪出来啊。
对，刚刚好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我们刚才以前提到的一些方式去做一些调整，那个这样可以保护猫，又可以保护自己。
那就是想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啊，就是 sbs.com.au/chinese， 也可以在网上搜索我们这几个关键词比如说萌宠乐园啊， SBS 啊，这个如何训练猫咪，就是让它在家里面待，这样几个关键词大家就可以找到我们上个月啊，应该是上个月讲到的这个话题了。
那所以下一个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所以通常那些寄生虫会传染到人，是从嘴巴进去的，就是从跑到就是吞进去，然后跑到身体里面。它是它会从那边跑进身体。那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说怎么去做一些保护。那第一个最常看到就是说，因为猫它是在很常在粪便里面常看到的，那基本上我会建议说，让不要在怀孕的时候不要去自己去清那个沙盘猫沙盘，那可以的话就请加了别人，像那个
就是自己的伴侣啊，或者是
说年纪比较大的小孩，
那
他们可以去做一些清理。那不管是怎么说，当然清理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不管是谁清理都是当然是要我会建议说我是一天清理，或者越清越快清越好，
一天清一次是吗？就是最好，
对，就是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对，因为他们通常到他们在排除出来身体以后，他们可能到1到5天才会有一个感染的能力。所以基本上，假如说你一越快清的话，那个粪便，那可能你家就那些会变成感染的能力的那个幼虫会少很多。那能最少那就是一天的清理，这个能越快清越好了。
那至少一天一次。
对，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说感染的可能性。然后就是当然要戴手套，就是普通的卫生那个习惯，戴手套，可以让丢掉的手套，然后不管戴，一定要戴手套。那个之后也是要一定好的洗手。那当然，除了你那个弄沙盘以外，假如说你需要煮菜的时候啊，都是洗菜的时候，那个因为你要碰到那个生肉啊，或者是说你去做，去新加一个那个庭院啊，做一些那个后面的一些保管的时候，那当然 不管是有可能的地方，一定要好好的洗手或戴手套。
其实我们在平常也是要注意这样一个卫生习惯啊，就是在清理这个粪便啊，或者是这个做生肉啊，包括我们就是做自己的花园的时候，最好还是要戴上手套，并且那个要做完之后要记得洗手啊。
对，就是普通的卫生习惯。
嗯，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一些这样其实不用太大的调整，就是做一些这样就好。那下一个就是说在怀孕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我会建议说不要去领养一些年纪很小的猫狗，或者是一些流浪猫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免疫系统也比较脆弱，所以可能会有那个寄生虫的这个可能性也比较高。那这个 toxoplasmosis 是那个没有特，因为可能有人问说有没有很多那种杂虫药啊，那它有没有被包含在里面？这个 toxoplasmosis 是没有，基本上没有被包含在那个大虫药里面。所以基本上我会建议说那个，而且他们那个时候症状是没有特别的大。那我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说要怎么去那个，有时候跟请兽医或我们的 GP 可以帮我们下手做一些测试。那有些人可以说到那个，有些人他们说你在怀孕之前已经有那个接触过了。就像说我们在养猫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想到，然后有时候会接触过，那时候可能会身体交接，我那时候身体里面可能有一些免疫的保护。那时候我会可能就是请说在怀孕之前，在那个计划型之前，然后可能我觉得会建议说去那个 GP 啊，去医生那边做一些验血或一些测试。说有没有身体里面有没有那个免疫，或者是有没有感染的迹象？
这种弓形虫病啊，就是只有在 GP 那里做检测的时候才能查到的，是吗？就是如果我们感染了这种弓形虫病，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或者表现呢？
症状比较没有那么
明显
的。对，我基本上我的见解是说，他在没有怀孕的时候了。通常那我可能对我们他们才会说医生才会建议说要去做一些那个测试，会这样会比较保险一点。那有时候可能就是比较不常看到，就是说你可能会碰到说像那些疾病那个症状可能跟别的病很像，像头痛啊、发烧啊、肌肉酸痛之类的，或者是就是不舒服啊。那基本上。那可能就是有些比较特定的那个症状，就是说可能我们身体已经有那个免疫系统的问题的时候会比较明显。那我通常看到是那种比较常的跟别人那个像感冒这种有点混淆。那因为我不是医生的，我是觉得说那可能那些症状是这样的。那所以我就可能会说再去就是在计划之前去跟 GP 稍微好好谈一下，说去谈一下这个在人里面的症状，那他们的要怎么去可以做一些调查，做一些验血，说你是身体弱，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是没有症状的。在免疫系统是正常的时候，那我们兽医这边可以当然是可以做一些猫咪可以做一些验血报，可以验血调查说他们有那个 toxoplasmosis。所以两边
都可以做检测啊。
对，所以我们可以帮你看整个猫啊，然后那个你们 GP 可以给是这样比较多的一些。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准备怀孕或者是刚刚发现自己怀孕啊，可以去 GP 那里咨询一下更详细的信息啊。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来先接通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钟女士你好。
你好。
哎，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我们的钟医生呢？
是这样子，因为我女儿养了一只猫6年以上了。刚开始它尖中的会抓我，就是抓我一下，它用两个爪子直接就抓我的小腿啊、脚脖子哪儿能抓到肉它就抓。现在呢是几乎是每天了，有机会的就抓一下。我呢就很怕它，但是呢又是每天我来喂，我知道它对我是非常依恋的。想吃了，想喝水龙头的水了，想干什么都要我，但是他就抓我，我就不明白了。因为 猫是很温驯的，但是我家这只猫好像是野生的那种感觉，很困扰我。我为它被它抓，我也打了针了。
嗯，钟医生，
想请教医生和主持人，你们帮我解释一下。
对，这你说它是从年纪小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抓，是不是？你说这样？
对
，OK。那它是，所以我想说，假如是它有那种野生的习性的话，那有时候我觉得，那可能是它的习惯了啦。那它的可能以前有个原因开始，它开始抓人或是别的东西，那可能现在到这个那个阶段，它六岁大了，我觉得它已经变成一个习惯性的一个问题了。那所以基本上我们通常想问一个问题是说，他为什么去开始抓人？是他有什么？举个例子啊，那不是说他的比喻，比如说他有些猫有压力，或者是有些让他觉得不太高兴的时候，他会去抓人，或他想要你的那个你的
关注，
我想去抓你，那是他想叫你。你可以关注的那个动作是不太正确的动作，因为他们我觉得比较那个，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可能要，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因为是比较心理上的问题，那个猫咪的不是说什么健康的，因为有些猫假如是突然开始改变起那个身体转那个它的习惯，可能是说有身体有什么病啊，或者是有什么不舒服健康问题，那只是它现在下课这个那个心理上的一个举动上的问题。那我通常可能会建议是说，可能第一个就先保护好自己，那你当然应该就是过了，就是保护好自己。那第二就是说，假如他可以的话，那假如他抓你的话，那这个比较困难啊。那假如说是说，只要一抓你，就是避免，就是故意去跟他避免交流。假如他是很喜欢你，比如说他很跟你常常在一起的话，那他很知道说，假如他抓你是不正确的事情，他们会离开他一段时间。那他们通常会学到说，那个他不应该去抓你。那通常有一些那个小的一些像信息素的一些产品啊，那可以叫 Feliway， 可以就是在家里装一个给他。那比较平静下来的，那个也是一个那个，或者是一些我不会说，假如说有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要去看一些兽医的那个心理医生，那个举动专家啦，我觉得会看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药，可能可以开的时候让他们比较怎么说会比较什么有的做那些比较那种大的动作要抓人啊。那这个那讲是简单，要做的困难，因为他们不会跟我们讲话，他们只会用他们行动跟我们做，所以要去想他们头里面在想什么东西是比较困难的。这是第一个，我建议是说，就是做一些调整。那假如他抓你的话，就像小孩一样，多做事就把他去叫他去罚站，那他不会罚站，就是把他放在一个比较跟你分开一个比较远的地方，让他知道说他做错事的时候就不会有跟你交流的那个时间。那先从这边开始这样看比较好。
嗯，钟女士刚才这个我们的钟医生提供了几个解决的方法，不知道对您会不会有所帮助。
我现在就是把他送到兽医的那个地方呢，给他剪脚剪剪他的爪子，剪指甲。
哦。
然后呢，他要是真抓了我呢，我就换家里其他人去喂他，让他知道我不喜欢他这样。
嗯嗯
嗯。但是他说屡教不改，我也没办法。而且呢，说一个挺不好意思的话题，就是我家这个猫啊很奇怪，应该是它有沙盆嘛，它的大小便。那么我上洗手间，它也跟着，居然有样学样，在我家装衣服的那个盆呢是空盆，它也上去小便，进里边去小便。讲完了他就走了，还看看我，好像他什么都跟我跟着我。我要奇怪了，这只猫不正常。哎呀，这
他已经小孩子都在那个已经习有那种他的那种自己的那个习惯。您家的那个猫砂有几个？是有一几盘？是两？他是家里唯一一只猫，对不对？他是没有别的猫吗？
是家里唯一的猫吗？
就一只猫，而且它是家里的宠物。是我女儿的心肝宝贝，我也不能把她送走。我本来想不行，我排队去那种，就是我也那种动物那种站吧，我把她 排上队以后还要交，我都问好了，交几百块钱给他送出去，但是女儿不让我，这就现在就是勉为其难的。我每次看见他，我都全副武装的穿上靴子在家里，不被他咬到我那两个脚脖子这样子，他真是真的没办法了。而且不是这样，他吃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摸摸他的脑门脑袋，剩下其他时间是他跟你很亲近的样子过来了，刚一伸手轻轻要摸到他，上了一爪子就手也被他抓，他的意思就是不能碰。哎，所以这个猫真的，我也是个大难题的。
刚才钟医生也说可能可以去那个宠物那儿专门找一些看这个行为方面的这个宠物医生，看看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办法，或者还有一种这种信息素的产品可能放在家里面试一下是不是会有效果，看会不会对您有所帮助。
好吧，我试试。
好的，谢谢，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谢谢谢谢钟女士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那钟医生啊，我们再说回我们刚才的话题啊，就是在猫咪身上可能会有一种刚才谈到的这种弓形虫病毒啊，我们可以采取哪一些办法来能够保护自己啊，特别是怀孕的这个主人。刚才咱们讲到了要经常清理这个猫砂盘，然后并且要戴手套，可能还要给宠物或者是自己做一下检测是不是有携带这种病毒。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那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在病基本上场，因为就算只是在粪便会排出来，他们可能会跑到他们的毛身上啊，或身体身上，或那个，或他们可能有些猫会有一些习惯，就是不好习惯，就去吃自己的粪便的，那个很少啊。就是那所以基本上，假如说，因为很多人会喜欢去把他们把我们的自己的脸跟他们的嘴巴或身体放得很近，或去亲它那些的，或是舔，这种舔。那个基本上就是要小心说，你不要把，因为我们他们进去身体里面的那个路线是从嘴巴进去的，所以是当然是对两性人可能比较困难了。就是说不要在怀孕的时间，或者是就是不要说尽量是不要说去一直这样去做一些亲他或打脸非常很接近的那个动作。对对，那就是生卫生环境不同。那除了那个自己的身上，就是说他们环境也要确定好清干净啊。那就是他们常去在的地方啊，他们常去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猫砂，一方面是猫砂盘附近，他们那个床附近那些好的清干净。那就是会在清理的时候，像你去清理猫砂盘或者是一些他们的玩具啊那些的时候，不要在那种食物的地方。准备食物不要在那个厨房啊，不要去那个就是跟小孩的房间比较近的地方，或者就是那另外刚刚提到说，就是小孩年纪比较小，尤其小婴儿啊，那些那不只是 toxo 啊，就是说普通别的那些细菌啊，那些很多那种菌那些病啊，那当然就是从很多都从嘴巴进去的，所以基本上另外就是说，除了卫生环境不是为自己，然后也确定小孩的卫生环境、卫生的那个习惯跟环境也是很好的。那第二个就是比较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是说把在小有很小的小孩的时候，不要把那个猫砂盘或者是那个食物的那些碗那些放在他们可以去找到的地方，他们可能会跑进去会吃。用手去抓东西，然后会舔或吃的。
对对对，特别是猫砂盘，如果放在地上的话，然后小朋友如果爬来爬去，有很可能会碰到啊。
对对，是要非常小心的地方。可能买一些那种自动会开有那个会感应那个宠物的那个项圈的，会开开关的那种，会比较
安全一点啊。
对，
那钟医生啊，现在还是有两位听众等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的问题好吗？李女士你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我们的钟医生呢？喂，李女士。
是我吗？
是的是你。
那个周医生好，主持人好。我今天的问题有点不太大，但是呢有这个机会我就想要咨询一下您。
没关系。
家里边有那个新冠患者，他们都是轻症，然后呢有一只小狗也是经常都跟他们在一起。这狗会不会那个被传染呢？传染，但是它还有啥症状啊？
钟医生。
那个新冠 ，OK， 那 通常人传到狗的几率是算小啊。那通常不过因为现在他们做一些那个调查下，他们说能传到狗身上的可能性是算低的。然后那狗狗的症状他们也没有太清楚，因为很少传到狗身上。我想可能狗狗症状可能会跟人是类似的啦，那可能就是说就是那种气管的一些问题的咳嗽，或者是说就是普通发烧不舒服，那可能性比较高啦。那假如说传到那通常可能的一个小问题是说，不是会传染到狗里面，是跑到那种狗的那个皮毛毛发里面。那狗本身不会有症状，只是它会变成一个会带的那个病毒，会跑来跑去的那个可能性。所以我会建议说，还是避免接触比较好。那因为假如说疾病都跑到狗里面、身体里面开始，然后狗身体里面再传回人的那个可能性非常的低，只是说只要跑到狗的毛发里面的话，那他们就是很这样可以很容易传到人身上，因为他们是长像说什么桌子上啊、什么家具啊那种感觉，是他会动来动去会传到别人，所以是我会建议说，那他们还是最好是那个也是要跟狗家里的那个狗狗宠物隔离会比较保险。
嗯，李女士，
这个狗现在。别人那个叫的他都不来，他是经常也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他现在没看出什么症状来，
钟医生，
对，所以这是比较不好，不容易传到狗身体里面引起症状，
哦、
是说他们的身上、他们的毛发里面，就是像那种、
如果他这毛发，咱们需要怎么处理一下？
就是洗，就是作为那种，就是去兽医院买那种给狗洗的洗发精，这样去，就是说就是卫生的话，就是把狗洗的洗发精这样把它洗过，这样会比较保险一点。
啊，你说的洗发精就是有消毒作用那个吗？
基本上就是比较是给狗那种我就是可能就是想说消就是说不用特别什么消毒啦，只是说我就是要把就是把就是洗干把毛发给洗干净，可以把它冲掉那种，就是可能不要就是说只要买给狗专用的洗发精，趁我们那开始这样比较保险。
我家里边是有这个，每次都用这一种，但是我也出去溜达的时候，我回来都用那个。你酒精喷到那个湿巾上，然后给它擦擦那个脸和嘴，完还有那四个那个小爪子。
那个酒精可能要小心一下，因为有时候尤其是对眼睛那个可能会有刺激性。那或者是脚破皮啊，跟人一样，或者那个脚破皮，或者是皮肤有破皮，会比较会有太多刺激性。所以我想说，可能就是用那种洗发精这样那个，只要要的话可以去兽医有卖那种比较特别，就是说有加一些那个。杀菌的那些那个洗发精在里面，那可以用那个洗看，用那个洗看看的、啊，用那个换个方面。
兽医那里可以买到这种杀菌的洗发水是吗？
对，那边可以去上问一下。
李女士，
那好，谢谢您，周医生。
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李女士，谢谢，谢谢。那还有一位杨女士等在线上，杨女士你好。
哎，你好，周医生。
哎，你好，请问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我们的周医生？
家养了三条狗，这个狗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想用这个，想就是说问一下周医生这个科普一下知识，因为我最近老感冒，我不知道这个狗是不是会把这个病毒啊或者细菌啊从外面，因为我们天天都带它出去遛，回来会不会把这个病毒呢带回家里来，完了导致我感冒呢？还是不是这个原因，或者是狗身上本身有什么细菌，就是我平常应该就是说跟它相处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
通常狗身上带的一些他们假如说有一些普通的一些病啊，通常不会有这种传染那么长的传染那么强的传染性，那通常是那种寄生虫啊那些会比较长。那我想说假如说我们常讲感冒的症状，那这种是可能是跟人里面可能是一种病毒啊，那狗狗这样的病毒呢传到人身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啊，那所以基本上可能是 非常其实可能性非常的低。那我想说可能就是，那不然就是说，假如说像我刚刚提到说，假如狗狗的毛皮里面有什么，像出去的时候碰到一些知道有些人有感染什么病的人，然后那摸了狗狗，然后那些那个或者那个他们的呼吸啊，那个咳嗽到狗身上，那那个病毒会跑到那个毛皮毛里面，然后再从那边跑到人里。那可是我想说，可能我可能去找那 GP 到底做一些调查比较好，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没有那个病，因为我没有听过说有那种很多因为养狗一直常感冒或者那种病的，那个我觉得是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一个问题吧，所以可能去做一些 GP 做一些调查，说身体做一些身体调查检查一下因为狗狗能传染到人的那个病呢，那个我以前看到没有看到这种病例。
嗯，杨女士，
行，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平常养狗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比如说是狗身上是有细菌的，对吧？那么就是说我们平常比如说跟它亲近呀，摸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弄完之后就一定要去洗手，用消毒液消毒手呢？
我建议说那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啊。那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毛皮毛病，他们去哪边玩过，他们去哪边接触什么东西。这样是一个例子啊。我看病的时候，每一个病人看完一定会好好的洗手，好好把那个手都是每次不管摸过狗狗，我自己摸过狗也是每次都把手给洗干净。那因为那个是一个习惯啊。那就是保险说不要把我摸到什么病传到别的病人或是别的人或自己身上。那所以假如说我们觉得因为我们常感冒，那可能免疫系统可能没有特别好的话，举个例子，那我可能会小心一下，就是稍微做一些可能就是带个就全随身在出去的时候随身带着那种干洗那个消毒液，然后每次都摸完或做一些比较就是或者说避免说我们手去摸这些脸啊那些比较可以传染到身体里面的一些地方。
就是可以用一些免洗的消毒液啊，也是会有帮助的。
对对对，另外狗的话是坚决不能上床的，对不对？
我基本上不会建议的，不会建议，因为他们会到身上，他们习惯的话，那有些狗狗已经习惯了好几年了，可能要看他们小时候的习惯了。可是我基本上，假如说因为上床，他们可能不是说他们一定带很多脏东西或传染病，只是说上床他们习惯以后可能会可能。假如以后真的生病或有些有带到一些不太好、对人不太好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容易传到人身上。所以说每一天他一上，
是
就是要洗那个床单，对对。
就是最好不要养成这个习惯。
对呀、对呀、是呀、我们家狗有的时候有这个习惯，这个不好，我知道的。行行，好的，谢谢你啊，钟医生，谢谢谢谢。
好的好的，感谢杨女士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
再见。
那钟医生啊，我们两位听众都提到了这个宠物的这个皮毛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细菌传染给我们的这个普通的人啊，可能也是大家要注意在摸完宠物之后要经常的洗手。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知道钟医生后面还准备的有一些比如说人身安全啊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来不及把它全部都讲完了。那就我们今天谈到的话题啊，钟医生我们再总结一下啊，就是对于怀孕的这个宠物主人来说，他们可能比较容易从这个宠物身上得到的一种病毒，应该就是咱们谈到的这种弓形虫病毒了，特别是在猫咪的身上啊。那我们
寄生虫，
这种寄生虫啊，那我们要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保护自己？能不能再跟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
好，这基本上就是卫生环，就是卫生习惯，就是要避免去碰一些他们就是接触到他们容易来的地方，像猫的粪便、土壤环境或生肉、生那些蔬菜，那就是不往，就是洗手、戴手套，保护好自己，那清理环境这样去洗。那个基本上，那第二个是说，toxo 会跑到人里面的，就算你有怀孕的可能性也是算低，可是我不会说要就是说什么都不做，因为什么都不做会引起的问题非常大，所以一定要不管怎么说，不管可能性高或低，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卫生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是从那尤其是从他们会跑从嘴巴进去身体，所以从那边开始保护好然后那基本上我就是跟提到刚开始提到，就是说最重要就是说不要觉得说把猫狗丢掉是一个好主意
是的，其实怀孕了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和宠物和平共处的，只是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卫生方面的保护就可以了。而且您刚才提到也可以做一些这方面的检测啊，看看是不是宠物身上或者是主人身上携带了这种寄生虫。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钟医生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知识，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今天早上2个小时的普通话节目呢到这儿就完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大家，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那懂广东话的朋友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